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欢迎您的收听。上两期节目中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，今天再来分享另外几个故事。18，你侬我侬。赵孟俯，字子昂，吴兴人，元代著名诗人、画家，楷书四大家之一。管道生，浙江德清茅山人，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、画家、诗词创作家，嫁元代吴兴书画名家赵孟俯为妻。赵孟俯曾在50多岁时有了纳妾的想法，又不好和妻子管道生直接说，遂写了纸条留与妻子管道生：我为学士，尔作夫人，岂不闻白学士有小蛮、凡素，陶学士有陶叶、挑根，苏学士有朝云、暮云，我娶几个情妇、赵女、吴姬、楚云，又有何过分？你年纪已过四旬，病恹恹，青渠渠，脸上添了皱纹，为何只管占住玉堂春？赵夫人于是写下了著名的《我侬词》相劝：你侬我侬，特萨情多，情多处热如火，把一块泥碾一个你，塑一个我，将咱两个一起打破，用水调和，再碾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与你生同一个亲，死同一个果。赵孟俯一看夫人写的《我侬词》，字里行间情真意切，很受感动，倍觉惭愧，于是彻底打消了纳妾的念头，在管道生病逝3年后也辞世，与管道生留下了百年恩爱之好。19，易得真心。元代秦昭，扬州人，20多岁游京师，已登上舟船了，其友邓某持酒来送行，正饮间忽台一绝色女子过来，邓某令此女拜见秦昭，曰：此女是我给某部某大人所买之妾，趁君之便，请求帮忙带去。秦昭再三不肯，邓不高兴了，说：君为何如此固执呢？如果你自己把持不住，此女就归你了，不过才2500文钱嘛。秦昭不得已答应了。当时天气已热，蚊虫甚多，该女却没有蚊帐，秦昭就让她同寝于自己的帐中，由内河经数10日才至京师，把此女交给店主娘，自己持邓某书信拜访某大人。大人问：君来时是否带着家眷？秦昭说：只我一人。大人勃然变色，满脸不悦，因为有邓某之书，勉强让下人把此女接至家中。到了夜里，方知该女仍完毕，这位大人惭愧不已，次日即派人快马送书信告知邓某，盛赞秦昭的德性，随后又前往拜见昭，感叹道：阁下真是圣德之君子啊，千古少有，昨日我很是怀疑你，盖以小人之腹测君子之心耳，感到万分惭愧啊。20，阅微草堂。纪云，字小兰，道号观义道人，清代文学家，直隶河间府人，历雍正、乾隆、嘉庆三朝，享年82岁。阅微草堂笔记是纪云晚年所写，是一位老人的谆谆劝善， 其自题诗曰：前因后果厌无差，所记搜罗诡异车，传与洛润门弟子，拜官原不入儒家。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，或为亲身经历，或为他人述说，具有可信的真实性，是对善恶因果的诠释，寄望世人警醒。其中也不乏警戒色欲的故事，现举一则。一天，河北省献县石某从外面回家，见村中有一家夫妇母子三人正在相拥而泣，他便上去询问缘由。这家人的邻居告诉他，是因为欠下了豪强的债，豪强催逼还债，不得已只好把妻子卖给人家抵债。因为夫妇俩感情很好，加上小孩子还没有断奶，更加使人可怜，所以十分悲痛。石某就问欠了多少钱，那个村民回答说欠了30两银子，又问你的妻子卖了多少钱，答曰50两银子给人家做小妾，还可以赎回来吗？村民说卖身契已经写好了，但钱还没有付，当然可以赎回。石某听罢，没有片刻犹豫，拿出70两银子给了村民，说30两还债，40两用来谋生，不要再卖你的妻子了。村民夫妇俩感激涕零，坚决要杀鸡做菜款待石某。酒酣之时，丈夫抱着孩子出门，并以眼神示意妻子，为报答石某大恩，让他以身作为报偿。妻子会意，便向石某表达其意。石某正色说：石某办事为道，办事为补义，杀人不眨眼，但如果趁人之危侮辱良家妇女，我是绝对不会干的。说罢，他掉头就走了。半个月后，石某所居的村子突然夜间起火，当时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，家家屋上屋下都堆满了柴草，很快许多茅草屋秸秆被大火吞噬，其中也包括史家。大火之势之猛，把石某一家人困在屋里，没有办法逃脱，他只好与妻儿在家中闭目静坐等死。恍惚间，突然听见屋顶上有人喊道：东越王有令，石某一家被豁免。话音刚落，屋后的墙壁突然莫名崩塌，石某领着妻子抱着孩子迅速从火海中逃了出去，简直就像插上翅膀一样。大火熄灭后，村中着火的人家共有9人被烧死。邻居们向石某致意说：前些日子还笑话你傻，没想到70两银子可以赎回3条命。这话说对了一部分。在中国古代，沾色淫乱被看作是大恶，如果石某当时做了好事之后又把持不住自己，接受了那卖妻夫妇的不寻常感激方式，那么就抵消了那70两银子的善举。所以纪云写道：我认为这件事多亏司命之神的保佑，捐钱之功占4/10，聚色之功占10/6。这也可以证明善恶必报的真理真实不虚。21，寿康宝鉴。寿康宝鉴原名不可录，据书中记载为繁阳冯太史所集，其后由谢汉云重定，其中记载各类戒淫格言以及明清时期福祸案等，是警戒色欲的劝世善书，其后屡经重刊。下面摘取其中几则故事。一、福善案，余杭陈一。浙江余杭陈医生治好了一个贫穷快病死了的人，没有要任何回报。 一天，陈医生避雨路过这人的家，因天黑雨不停，病人母亲留他过夜，暗中叫媳妇陪陈医生睡，以报救命之恩。媳妇也答应了。半夜，妇人来到医生床前，对他说：“感谢您救了我丈夫，我是遵从婆婆的心意来的。”医生见少妇年轻美貌，心动了，但马上克制自己说：“不可。”少妇再三要求，医生连连回避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通宵未眠，坐到天明。到最后，当他差点不能克制时，就大声喊道：“不可二字最难。”天亮后悄然离去。后来陈医生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，主考官阅卷后准备放弃他时，忽听一个声音说：“不可。”主考官挑灯再阅，还是认为不行，决定放弃。此时又听见有声音连叫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最后主考官拿定主意，不再考虑。那声音再次叫道：“不可二字最难。”叫声连续不停。主考官甚感奇怪，便把他的儿子录取了。放榜后，主考官找来其子，想问个明白，其子亦不明何故。儿子回家将此事告知其父，医生听后叹道：“这是我壮年时做的一件好事，没想到老天会用这种方式来善报我啊。”二，霍银案，李登。李登18岁时就考中了解元，后来到50岁了还没及第，便去拜见叶静法师问原因。法师叩拜文昌帝君，请求指示。帝君命令官吏拿祭布出示，说李登出生之时，玉帝赐玉印让他18岁中解元，19岁做状元，52岁时出任右丞相。而他中解元后私下调戏林家女儿，事情虽未得手，他反而将林女之父告下狱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功名推迟10年，并降二甲。后来又因侵占他哥哥的房基地打官司，因此功名又推迟10年，降三甲。后来又在长安旅店中奸淫一位良家妇女，又推迟10年。而今又奸淫邻家女子，作恶多端，不知改悔，官禄全被削去，死期快到了。法师将上述情况告诉李登，他听后羞愧悔恨至极，不久便死了。三，悔过案，嘉靖某生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位书生，东边邻居住着一位艳妇，时常向他抛送媚眼。一天，艳妇趁她丈夫外出时，在两家的隔墙下挖洞招引书生，叫书生越墙相会。书生也动了心，问怎么过去。妇人嘲笑他：“读书人难道不记得跨过东家墙的故事吗？”书生找来梯子爬上墙头，忽然转念想到人可瞒，天不可瞒，就下去了。妇人又来到墙洞边花言挑动，书生再次动情，第二次从梯子爬上墙，已经骑在墙头要过去时，又思量天终究是不可瞒的，急忙下墙关好门出去了。次年，书生北上参加考试，主事官进场当夜，忽然耳边听到有声音说：“状元乃是奇强人。”等放榜后，主事官召见状元询问，才知道他奇强复退，临时悔改的前世。 听众朋友，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